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雨恩前阵子看到一位创作者，他征求网友提供专注做事的时候可以听的音乐播放清单，有人提供了古典乐、爵士乐，还有最近流行的一种低传真音乐，也称为失真音乐。有些音乐的节奏很快，可以帮助提高效率，但有时候也需要一些比较轻松不太紧张的音乐，就看当下的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状态，是创作还是赶报告，是需要灵感还是需要效率。雨恩最近也开始重新听了一些古典乐，还遇见了高三那一年钢琴考试的考歌。我觉得不用考试的时候，那些曲子们，尤其是比较近代的曲子们，听起来是挺好玩有趣的啦。最近雨恩还有看到一个视频很有趣，有一位父亲呢，他拿着婴儿的双手，配合着键盘游戏画面还有背景音乐，就在桌面上上上下下的假装婴儿在弹琴。而且这位父亲他很认真哦，该低八度弹的地方他是真的有把婴儿的手拿起来往下弹了一下，又再往上走。而且这个婴儿的表情呢，看起来非常的认真，瞪大的双眼，真是超级可爱又有趣的。你平常有听什么音乐播放清单让自己进入思考或是念书的世界里吗？欢迎来信或留言跟雨恩还有听众朋友分享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时间要继续来访问大家曾经或是现在有什么梦想呢？首先是晨曦讲座和空中崇拜的主持人芳华，芳华姐。
芳华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空服员，空中小姐，形象美，收入高，人人称羡，可以坐飞机周游列国，环游世界。直到我长大，出国搭机的机会增多，我才知道空服员真正的工作内容，在光鲜亮眼的背后是服务旅客，还要适应时差，那不是我真正想要的。虽然现在我不像空服员时常能够遨游天际，但是福音广播的电波使我成为空中的勇士，借由声音传递神美好的福音，这是芳华从来没想过的梦想，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我心存感恩，感谢神让我成为良友电台空中的勇士。
再来是提来颂扬节目当中来吧赞美栏目的敬拜主领 James。
Hello， 小范，谢谢你的邀请。我这个人没有太强烈、太宏大的梦想。我在小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短期的目标，比方说，我认为长大了之后，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心理咨商师，要用人的智慧和爱心、耐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等到我真正出社会之后呢，我的梦想却变成了要成为一名职业的音乐人。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词曲创作者。那这些都会随着年龄的转变，人生经历的转变，不断的做调整。那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梦想这个东西还有神对人的呼召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必须要相结合的。当我越认识自己，我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上帝呼召我去做的事，可能不是成为一名心理师，可能不是做一名音乐人，而是把身为心理师、咨商师或是音乐人的这些职业里面的一些元素综合起来，成为一名传福音的人。所以现在对我而言，我希望可以借由音乐、 借由人的知识和智慧，借由神的话语去把他的福音传递出去，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现在的梦想，不是很宏大，但是我觉得我走在这条路上确实非常的喜乐。
谢谢芳华姐和 James 的分享。原来有时候梦想可能不是最初的梦想，却是天父峰回路转的带领。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其实有无限的潜力和可能哦。今天的小饭时间就暂时到这里咯，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欢迎来信或留言跟小饭分享哦，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和大家的分享。今天周四的播放清单，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第二集。今天小平奶奶要和我们分享的是瑞典童话《企鹅历险记》的浓缩改编版，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温小平，喜欢说故事、读故事、写故事的小平奶奶。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到底是什么呢？哇，你一定没猜到哦。我今天要跟你说一个跟小男孩骑着大白鹅去旅行的故事。大白鹅被小男孩骑着，是在天上飞呢，还是在陆地上跑呢，还是在水里游呢？当然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大白鹅在天上飞。有的时候当我们抬头望的时候，你发现到天空有什么呢？对了，有风吹过，有云飘过，还有鸟飞过。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基隆，常常会跑去基隆的港口，看着一只只的老鹰在天空盘旋，在港口飞翔。也许呢，他想想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叼一只鱼飞到天上，然后呢，可以填饱他的肚皮。每次当我看到老鹰在天上飞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羡慕啊，他张开他大大的翅膀。我在想，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骑着老鹰去飞呢？当我们在童话故事里面也看到类似的场景，譬如说我们拥有一张会飞的魔毯，或甚至于呢，还有一个呢，充了气可以飞上天空的热气球。另外还有呢，我们也听过这样类似的故事，小飞象，虽然它体重那么重，它竟然也可以飞上天去。当我们在观察家里饲养的鸡啊、鸭啊、鹅啊，你会不会想过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呢？因为像我小时候家里也曾经养过鸡啊、养过鸭，我就会赶着它们一直跑，它们就咕咕咕、叽叽叽的一直叫。可是我想说，你们为什么不飞呢？为什么不飞呢？有的时候它可以稍微挥动翅膀，可以飞到一点高度，可是它没有办法像真正的在天空飞的鸟那样子的飞上天。他们顶多只会在地上跑来跑去的。有些环境特殊的鸟类啊，譬如说像澳洲的鸵鸟啦、南极的企鹅啊，他们是不会飞的。还有一种呢，是我们人类饲养的家禽，例如鸡啊、鸭、鹅啊，他们就是不会飞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当我们在野外去的时候，发现在野外野生的状态之下的野鸡啊、野鸭啊，还有野鹅，哇天哪，他们都是飞行的好手呢。可是为什么我们人类饲养的鸡啊、鸭、鹅却丧失了飞行的能力呢？事实上呢，这已经经历过非常长久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当这些家禽啊、鸡啊、鸭、鹅 必须要在人类饲养之下，希望他们能够下蛋啊，能够供给人类吃这个蛋，或者是呢养肥了可以供给人类来吃他们的肉。所以呢也因为养久了他们变胖了，体重重了，他们想飞也飞不高了。再加上人类在刚开始饲养鸡鸭鹅的时候呢，就会修剪它们的翅膀，就不让它们飞到天空去。要不然呢，养了半天，不管养多少只的鸡鸭鸭鹅，到时候一不注意，它就飞走了，飞到别人家去了，飞到河边去了，飞到天上去了。哇，那养的人不会觉得，那我真的是亏大了呢。所以呢，在这样子想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啊，原来鸡鸭鸭鹅原来有翅膀是可以飞的，只是因为他们生活环境改变了，或者是被饲养的时候呢修剪掉翅膀，就一代一代传下来，久而久之他们就不会飞上天，只会在地上跑。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小男孩骑着大白鹅去旅行的故事，也就是骑鹅历险记。骑鹅历险记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尼尔历险记，尼尔也就是一个小男孩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他叫做塞尔玛·拉格洛夫，他是瑞典非常有名的一位女作家。他的爸爸呢是非常喜欢文学的军官，所以呢他们家全家有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聚拢在一起，围在一起。大家也知道瑞典那个国家蛮寒冷的，所以呢他一年当中啊，这个寒冷的天气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他们全家就围炉一起在朗读诗歌跟小说。然后他们所读这些诗歌跟小说里面多少也会提到瑞典的美丽风光。于是呢，当拉格洛夫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受到影响，他也成为了一位教师，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曾经还当了10年的老师，写了非常多著名的一些的著作。结果呢，他在1904年的时候呢，为了他要写书去介绍这个瑞典的地理风光，让中学生阅读，就有人来邀请拉格洛夫，哎，可不可以邀请你，拜托你写这样一本书，让中学生可以阅读呢？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哦，拉格洛夫非常的认真，他就到了瑞典各处去考察，考察瑞典的地理啦、历史啊、人文了，所以就写了这样一本充满想象力跟知识性的《骑鹅历险记》。在2年后，这本书出版以后啊，非常受欢迎，甚至于还让拉格洛夫在190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位女作家，而且呢，也是第一位她的肖像能够登上瑞典钞票的女性，你就知道她有多么的伟大跟了不起了。而《骑鹅历险记》这本书呢，后来被翻译成为50几国的文字，可是问题是啊，这个《骑鹅历险记》啊，一共分成上下两册，加在一起大概有30-40万字。所以今天呢，小平奶奶啊特别要介绍的这个《骑鹅历险记》呢，是经过浓缩改编版的，你们就可以在这样这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哈，读到这样一个精彩丰富的《骑鹅历险记》。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注意听咯，小平奶奶要跟大家说故事咯。今天要说的是骑鹅历险记。这个故事里面有3位主角，也就是小男孩尼尔，那还有一只大白鹅叫莫顿，另外呢还有野雁队长阿卡。我们来先想想看呢，如果我们有翅膀，是不是就可以像小鸟一样的飞翔呢？如果你是被迫飞上天空，你会不会吓得半死啊？尼尔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遭遇。说起来呢，尼尔他是住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小村镇当中，四周没有什么高山，大部分都是平原， 可是他平常啊，在家里啊，可不是一个乖小孩哦，调皮捣蛋，常常恶作剧，尤其是呢，会虐待他们家里养的一些鸡鸭鹅啊、牛啊这些的，被爸妈处罚。有一天呢，爸妈出门了，尼尔一个人在家里啊，东看西看，想想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没想到不小心他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抬头一望，就看到一面镜子里面，诶，怎么有个箱子的盖子悄悄就打开来了，怎么有个小矮人在他的房间里呢？哇，他看到那个小矮人，他觉得好可爱哦，他就用网子啊，想要把这个小矮人抓住啊，拿来玩耍。没想到那个小矮人好像有魔法一样的，他就把这个尼尔给敲昏了，就尼尔呢就这样昏过去了。当他醒来以后呢，他就想说，哼，太过分了，这个小矮人怎么把我敲昏了呢？他就想要找小矮人算账，可是他张开眼一看，奇怪了，怎么桌子变得那么高，椅子也变得好高，他怎么变成一个小矮人呢？所有在他周边的东西都变得好大好大。然后他尼尔吓死了，他就赶快从家里就跑出去，跑到院子里去以后，发现平常被他欺负那些动物啊，哇，这样子呢都变成跟他一样大，或者比他更大。牛啊羊呢当然是比他大了，那鸡鸭鹅呢也跟这个尼尔长得一样大。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大群的野雁从他们身边飞过，那个野雁队长阿卡他就叫那个大白鹅莫顿，哎，来来来，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啊，我们要到拉普兰去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拉普兰天气也变得温和了，平常呢你知道这个拉普兰呢，它就位在这个瑞典的北方，非常的靠近北极圈，天气非常的寒冷。可是因为春天啦，那这些呢本来在这里要避冬的野雁呢，他们决定要飞往北方的拉普兰。白鹅一听说啊，我要去了，他就忘了他自己根本不会飞的，他就一直挥动翅膀。然后呢，尼尔呢他吓死了，他就抓住那个莫顿说，你不要走，你根本不会飞啊。没想到这个莫顿竟然真的飞起来了，尼尔这时候抓着莫顿的颈脖子吓坏了，他紧紧的闭上眼睛，哇，糟糕了，我这样子跟着莫顿一起飞到天空去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摔下来摔死了。可是因为呢，尼尔因为变得很小了，所以莫顿呢也能够载得动尼尔，他就这样子飞呀、啊、飞的飞上天。过了好一会以后，这个尼尔才悄悄的睁开眼睛，他发现到说，哇，当他飞到天空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这样他眼下的那些风景那么的漂亮，哇，绿油油的草原，还有很多的树，还有美丽的花朵。可他心中想的说，我就这样离开我的家，那不是很可怕呢？爸妈如果要找我找不到怎么办呢？他就说，我要回家。可是呢，莫顿说，不行，我要去拉普兰，哇，好不容易我可以离开家，可以跟着爷爷一起飞，多棒啊。就这样飞啊飞的，他们到了夜晚的时候飞到了一个湖边，他们就觉得很累了，野雁这一群呢他们也停下来了休息。莫顿也觉得，哇，累坏了，我好久没有飞了，简直累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所以尼尔这时候呢非常的好心，他就想办法把这个莫顿呢拖到这个湖边去，然后喂水给莫顿喝。莫顿喝了水以后就有精神了，他就想，哎，没想到这个尼尔还蛮有爱心的哈，所以他也去抓了鱼过来给尼尔吃。就他们两个人就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呢，两人变成了好朋友。没想到就在那天半夜，野狼突然就来袭击他们，抓走了一只野雁。这个尼尔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毕竟是人类嘛，他的头脑袋比较好，他就想办法就把这个野雁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呢，野狼就要报复啊，哇，就要去追这个尼尔，因为尼尔这时候变得很小，像个小矮人一样，他就急急忙的拼了命的爬到树上去了。那个野狼呢就等在树下面，当这个野狼张大嘴巴准备要吃掉尼尔的时候呢，这群野雁他们就飞过来了，他们就想办法一只又一只的把这个野狼给引走了。然后呢，尼尔趁机呢就逃下树了，被救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尼尔没想到也因为自己的一念之间，竟然跟这一群野雁呢也变成了好朋友。 到第二天呢，他们又继续的展开他们的行程。他们不断的飞啊飞啊，飞到村庄里面去。他们就在田野附近找食物，没想到这时候的莫顿又被抓了。然后尼尔呢很聪明啊，他就跟着莫顿掉在地上的羽毛又找到了莫顿。他听到这个莫顿在哀哀叫，原来呢他被这个附近村庄的一个老妇人抓到家里去了，准备要把他翅膀给剪掉，就让莫顿没办法飞。结果呢这个小尼尔呢就冲进去大叫啊，这个妇人一看，哎呦，怎么来一个小矮人啊，吓坏了，就把这个莫顿给放掉了。就莫顿紧紧的咬住这个尼尔飞出窗外。哇，他就谢谢尼尔，你又救了我一命啊。就这样子一路飞翔啊，莫顿跟尼尔相依为命，彼此成为了好朋友。再过了几天以后啊，他们飞啊飞的，你知道吗，他们飞到了一个奥兰岛。这个奥兰岛呢就在芬兰跟瑞典之间的一座岛。那个位置呢刚好差不多就在这个靠近这个要接近东边的地方。这时候呢尼尔就发现糟糕了，这个莫顿怎么不见了。哇，他就在那个岛上走来走去，他就发现到说，原来莫顿呢去帮助一只受伤的灰鹅，叫做丹芬的，他去喂食物给他吃，照顾他。啊，这个丹芬呢是一只母的灰鹅，他那时候翅膀受伤了。那尼尔呢就趁着这个莫顿不注意的时候呢，他悄悄的把丹芬的骨折治好了。没想到丹芬却痛得昏了过去啊！尼尔吓死了，糟糕糟糕，丹芬是不是死掉了？他说他都不敢告诉莫顿，万一莫顿知道了会不会很生气呢？到了他们白天要出发的时候呢，这阿卡队长在这个计划当中，他决定我们要立刻的飞行。可是莫顿就舍不得这个离开这个灰鹅，他担心离开了灰鹅以后他会不会就这样子死掉呢，他就跑去跟这个灰鹅告别。没想到丹芬不见了。哇，这个尼尔吓死了，糟糕了，会不会丹芬真的死掉了呢？没想到呢，莫顿发现到丹芬既然意外得到了治疗而且痊愈了。丹芬就告诉莫顿说，要谢谢你的朋友啊，是尼尔啊，他救了我，他医治了我的翅膀啊。所以呢丹芬也跟这个尼尔成为了好朋友。然后这时候呢丹芬说，我的翅膀既然得到医治了，然后我当然可以跟你们一起飞啊。所以他们就一起飞向北方，在靠近斯德哥尔摩的海面。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哦，它位在东边的海岸。当他们接近这个斯德哥尔摩的海面的时候，没想到竟然闯入了一只陌生的灰雁，他把这个尼尔就抓走了。而那灰雁后来呢又被猎人射杀，这个灰雁就掉下来，尼尔也跟着一起掉到海里面去。然后猎人一看，哇，竟然这个我们要去抓这个灰雁，然后无意中呢竟然还可以得到了一只小矮人。所以后来他们就想说，好啊，我们就把这个小矮人卖给农人呢，搞不好我们还可以大赚一笔呢。那农人却觉得说，哇，我如果抓了这只小矮人搞不好会带来厄运呢。他就悄悄的把这个尼尔给放走了。可是呢他放走以后，莫顿怎么样都找不到尼尔，他们只好伤心的跟着这个阿卡一起飞到了阿普兰去。那尼尔呢就在街头到处闲逛的时候呢，他意外的救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鹰。这老鹰为了报答尼尔，他就说，既然你要去拉普兰找你的好朋友莫顿还有野雁群的话，来来来，我报答你，我就载你去吧。小平奶奶在之前时候有讲过，那个老鹰一张开那个翅膀有多大，所以呢他载着尼尔呢就飞向拉普兰，帮助这个尼尔想要去找到莫顿跟野雁。你知道吗，位在这个瑞典北方的拉普兰平常是非常寒冷的，一年大概有半年多是被冰雪覆盖的。可是当尼尔来到拉普兰的时候，刚好遇到的是当地的夏天。夏天呢气候温和，食物非常的充足，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呢，尼尔竟然也遇到了这个提早来到这里的莫顿跟阿卡队长。
哇，他们都非常高兴啊，喜出望外啊，说哇，竟然可以跟这个尼尔重逢啊，这样子。而且让尼尔更加的惊讶的是，你知道吗？这个大白鹅莫顿啊，竟然跟他所救下来这只灰鹅丹芬结婚喽！而且呢，他们还生下了六个鹅宝宝，莫顿竟然当了爸爸呢。他们就住在这个拉布兰，还有莫顿，还有野雁群，然后还有丹芬，当然还有尼尔。他们在拉布兰住了几个月以后，拉布兰的冬天又来临了。大家就知道候鸟他们是要飞往南方去避寒的，所以野雁群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再度的起飞，我们要飞到南方去了。这时候尼尔说，对啊，我也很想念我的家乡啊，我也想要回去南方啊。可是呢，尼尔一想，我现在变成小矮人了，爸妈会不会根本不认得我了？我好希望啊，能够变成原来的样子啊。阿卡队长就跟尼尔说，我听说啊，如果你想要解除这个魔法跟咒诅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莫顿他必须牺牲，他必须死掉。他死掉以后呢，你的魔法就可以解除了。尼尔一听，不行不行啊，他说，阿卡啊，你是我的好朋友啊，莫顿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宁愿继续当小矮人，我不要去啊，因为我要解除魔法就让莫顿死掉。可是问题是，尼尔他实在太想念他的爸爸妈妈了，他说，这样好了，我跟着你们一起回到南方去，我找机会偷偷回家去看一下爸妈，然后我就能够放下心来。所以当他们飞啊飞的成群结队的，他们又在跟当初一样飞过了许多的城镇，飞过了高山，回到了平原地，也回到了南方的草原，南方的田地当中。那时候尼尔呢，他也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他就想说，我偷偷的回去看看我的爸妈吧。没想到呢，他一走进他们家的庭院，那个母牛啊看到尼尔就认出来了。虽然尼尔这时候变得好小，当然比这个母牛个头要小很多，那母牛看到尼尔啊，就愤愤不平地说，哼，这可恶的尼尔啊，你离开家以后，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呢、啊、发生接二连三的不幸的事件，我们的母鸡啊不会下蛋了、啊，你马也不会走路了啊。这个尼尔想说，啊，马怎么不会走路呢？尼尔就靠近了这个马，他就去检查他的马蹄，就发现啊，原来是马蹄上钉了一根铁钉进去，所以马受伤了，脚痛了，他就不会走路了。所以他就悄悄地留下一个纸条子，告诉他的爸爸说，哎，这个马为什么不会走路呢？因为它的马蹄啊有一根铁钉，把铁钉拔掉了，马就会走路了。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爸爸回到家来了，他看到有人留下的纸条，他就把那个铁钉拔了以后，就发现，哎，马果真会走路了。他觉得好奇怪啊，到底是谁留纸条告诉他的呢？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妈妈就冲过来说，爸爸爸爸，给你讲个好消息耶，那个大白鹅莫顿回来了，而且呢他还带回来一只大灰鹅，另外呢还有一群小鹅。哇，爸爸一听，这太棒了，我们就等于可以大赚一笔了。他说，我们赶快把这个莫顿杀掉去卖钱。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莫顿死了，大家刚刚不是听到过这个阿卡的建议吗？尼尔的咒语就会因为莫顿的死亡，莫顿的牺牲，他的咒语就会解除了。尼尔躲在旁边听到爸妈这么说，如果是平常的时候，他就会想说，那太好啦，那莫顿死就死啦，那我的咒语就会解除啦，我就恢复原状啦，我就可以回到我家跟爸妈团圆了。可这时候他一想到说莫顿会死掉，诶，他不忍心啊，这样子小鹅就没有爸爸了，这个丹芬呢也没有这个老公了，他说不行不行。所以呢，当这个他听到这个莫顿大叫救命的时候呢，尼尔立刻就冲出来说，你们不能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刚刚说完这句话，就因为尼尔他对莫顿的这份爱，诶， 没有想到魔法竟然解除了，他就恢复了原状。爸妈一看这个尼尔在他们面前，哇，好高兴啊，就紧紧地抱住这个尼尔说，好高兴啊，尼尔，你回来，你回来了。而莫顿也很高兴，说他终于也不会被杀掉了，逃过一劫。哦，莫顿他们这一家又可以团圆了。当尼尔回到家以后，他跟这些动物们都道歉了，也能够恢复了这个美好的关系。而他呢，又走到了这个湖边，去看看当初跟他们一起到北方去冒险的野雁们。他跟阿卡挥手，也跟野雁们挥手。可是没有想到，因为尼尔变成原形变大了，所以呢，野雁们都不认识他们了。虽然如此，尼尔还是跟他们挥手说再见，谢谢啊，谢谢你们带我去旅行，也带我平安回到家。尼尔因为恢复了原状，所以呢，他也失去了可以听得懂动物说话的能力。虽然如此，他还是跟爷爷们挥挥手说再见，祝福他们旅途平安。而尼尔呢，他再也不是虐待动物的尼尔了，尼尔呢，也改变了。这就是小皮奶奶今天跟大家说的《尼尔的历险记》，也就是《企鹅历险记》。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企鹅历险记》，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呢？听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哇，好羡慕尼尔啊，竟然有机会可以骑着大白鹅飞到天空去各地的遨游，认识他自己生长的瑞典这个国家。尼尔是误打误撞了，所以有那么一次的惊险的惊喜的这样一场遭遇。如果换了是你，有这样一个机会，你敢不敢放胆的飞上天空去呢？跟着去旅行呢？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当然我们都要小心保护自己。可是如果它是一场探险呢，或者是冒险呢，有可以带给你一些意外之惊喜，意外的收获呢。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尔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品性不是怎么守规矩的一个小男孩子，常常欺负他们家的动物。你有没有想过呢，你跟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你曾经养过什么样的动物呢？小平奶奶啊，非常喜欢动物哦，以前养过狗啊、鸟啊、鱼啊等等的。如果有机会，如果鱼可以飞上天空，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编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了。我们也看过一些的新闻报道事件，说有些人就欺负狗啊、欺负猫的啊，这样恶作剧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啊，动物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所以我们应该要跟他维持这样一个好的关系。不要像尼尔刚开始一样，他欺负动物、欺负小矮人，他差一点就回不了他的家。后来他为什么会改变呢？最主要就是在路途当中，他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个子，他再也没办法像过去一样能够欺负这些动物。反过来呢，他反而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他主动的去帮助白鹅莫顿，也帮助了野雁们。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彼此付出爱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跟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友好的关系。接下来即使他遇到了陌生的丹芬还有老鹰，他也主动的冒着危险去救治他们，甚至于去帮助老鹰解脱这个别人的捆绑跟束缚。尼尔在一次又一次的惊险的遭遇当中，也在跟这些各种的动物相处的当中产生了感情，互相的帮助，甚至于当他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不愿意牺牲莫顿，他反而用他对莫顿的爱来拯救了自己。所以如果你是尼尔，遇到这样个机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放着莫顿不管，才不管他死活呢，我干脆自己一个人偷偷跑掉，要不然呢，就是莫顿死了我就可以得救了，那不是很好吗？问题是，我 我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朋友受苦受难，见死不救。所以从这样一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学习到，不单是要跟动物有爱的相处，同时也是一样，当我们懂得付出爱的时候呢，其实改变最大，收获最大，却是我们自己啊。尼尔他这样一趟历险记，他不只是看到了美丽的河山，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你喜欢尼尔的历险记吗？你也想要有机会去骑着鹅到天空去飞翔吗？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好好期待吧，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精彩的故事。这一趟惊险的旅程，小男孩学会了人生中宝贵的功课。当我们懂得爱，改变最大，收获最大的其实是自己。你有养过宠物吗？跟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呢？雨恩小时候因为和弟弟都是过敏儿，气管跟呼吸道不太好，所以呢没有养过宠物，对猫狗都很陌生。雨恩其实不太敢抱狗狗，有一次是为了爱，因为孩子们很想看雨恩老师抱狗狗，我就克服了心理障碍去抱狗狗，是一只很可爱的贵宾犬。平时雨恩对于毛茸茸的生物不是娃娃哦，是生物，太过热情的靠近自己呢，是会有一点不知所措的，通常呢都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不知道你呢？接下来的点播清单，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要从电影聊到丹尼自己的一些延伸思考，会聊到两部电影，都是有续集的电影，法贵骑兵又翻译为夺宝骑兵或是印第安纳琼斯，还有侏罗纪，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尼，欢迎再次的收听恩典聊天室。说再次不知道准不准确，因为也许今天有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啊。但是呢，以我们整个系列来讲呢，今天算是第二次的播出吧。那如果你觉得诶今天听起来还可以的话，那欢迎你可以找一找我们过去的，其实就只有一集的节目可以来收听。那这个恩典聊天室呢，我是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像朋友一样的聊聊我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想啊，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一些的疑问吧，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啊。那有一位呢很爱看电影的朋友就跟我埋怨，他说哎，今年很多电影啊都是某个系列的续集再续集啊，前传更前传，或者还有一些什么番外篇啊、外传啊等等，他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新意啊。那我就发现呢，其实除了电影之外呢，电视剧好像更有过之吧啊。那因为如果卖座的话呢，一季的这个电视剧呢，它就可能可以再有第二季啊、第三季啊、第四季啊，那编剧就继续的编下去嘛啊。那虽然是这样呢，丹尼是觉得哎，只要剧情合理，至少能够合乎那个剧本身开头设定的一个逻辑啊，那你不要编到后来就自我矛盾啊，或者是多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呢剧情又让人觉得哎引人入胜，那反正观众想要的就是娱乐嘛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管他多少续集多少前传，应该也是无可厚非吧啊。但是呢，如果同一个系列它能够到了某一个时候就打上句号， 那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啊，甚至就成为我们这些电影观众啊、电视观众一辈子的美好回忆。在2022年呢，丹尼看了两部的30年纪念的电影啊，你看要有多大的年纪才能够有这个30年的纪念呢啊。那一部呢就是 Top Gun Maverick 捍卫战士独行侠，那又译作壮志凌云啊，壮志凌云应该是香港那里的翻译吧。那另外一部30年纪念的就是侏罗纪世界3。那本来2023年暑假呢，我是想到戏院去看这个法贵骑兵最终章，结果因为我脚扭伤了，我需要休养啊，就不方便走来走去吧，所以我就放弃了。等他看什么时候如果有机会啊，到了 Netflix 啊或者是什么Disney Plus 啊，反正是串流平台啊，那我就把它翻出来看吧啊。那法贵骑兵呢，在香港是翻译作夺宝骑兵啊，1984年播出第一部，那算起来其实是40年前的事情了，不只是30年啊。那比刚才我说的那30年纪念真的还早了10年。有机会真的在当年看到第一部的法贵骑兵的，我想你跟丹尼的年纪应该也差不多，我们是同一代的人。那我看着这个法贵骑兵预告片当中啊，就是这个最终章的预告片当中，那个头发斑白的印第安纳琼斯啊，就是 Harrison Ford 啊，我也看着在侏罗纪的岛上面对恐龙的这个老博士啊，老考古学家啊，看过侏罗纪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我看着这个面带皱纹的Tom Cruise 啊，他在电影当中开始战机啊，在教导后辈啊，啊，其实真的是感慨良多哎，我觉得我好像也看到了丹尼自己流逝而去的岁月。30年前的我，40年前的我，很难想象得到今天的我在做什么。30年其实不少了，40年更久了，而丹尼呢，居然已经超过这两个年龄了。哎，忍不住声音都大起来了，真是感叹。那这一次的法贵骑兵啊，它是第五集啊，说是最终章，那就表示呢印第安纳琼斯的冒险故事到此为止了啊。而侏罗纪世界三呢，据说这个导演啊，他们就说哎，不会停在这儿啊，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它会怎么样的发展下去。那不过呢，我就觉得这个侏罗纪世界三啊，它是在向同系列的开山鼻祖侏罗纪公园致敬啊，相信看过的朋友们呢应该都感受到这种浓浓的致敬的意味了。那至于捍卫战士 Top Gun 呢，丹尼个人认为有了这么一部30年的纪念作啊，能够解开剧中人的心结，能够勉励后辈呢，我觉得意义上呢已经是算是非凡吧啊。日后呢，我个人认为啊， Top Gun 就不需要再画蛇添足了，反正这个阿汤哥啊， Len Lo Tong 啊，就是 Tom Cruise 啊，他的 Mission Impossible 系列呢其实还在继续向前，继续向难度挑战，所以影迷们是不会有太大的失落感的，就不需要一定要把 Top Gun 也把它不断的延长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个人的意见。那我看完侏罗纪世界三之后呢，我就对照30年前的侏罗纪公园啊，因为这个系列把公园跟世界加起来就有六集嘛，所以这个侏罗纪世界三应该等于这个系列的算第六集吧啊。那我看到他是让主要的人物都回来了，因为他们年纪也就年纪大了嘛，经过30年啊。可是我又觉得呢，很像是在看另外的一部恐龙电影。虽然丹尼没有把整个系列六部电影都看完啊，中间大概有一两部就是只看，就是看一些重播啦，或者是看片段而已。可是我剧情呢，大概我也是知道的。那我上网查了一下呢，原来最早的侏罗纪公园一、侏罗纪公园二呢，是改编自同一位作家的小说。那么之后的几部相关的系列电影呢，就是制作公司自由发挥了啊，甚至呢连导演都换过人的啊，不同导演的。 那我就记得最早的《侏罗纪公园》，它探讨的大概就是啊，人类应不应该干涉大自然啊这一类的问题。那应不应该去培育已经绝种的恐龙啊？去设立公园让人类来娱乐呢？啊，因为它的结果是造成人类世界的恐慌和危险嘛。所以不管原来的这个意图呢，是为了一个梦想也好，是为了牟利也好，大概呢，这个《侏罗纪公园》一二集它的结论都是让恐龙留在属于他们的这个荒野当中，人类就不要再打扰他们了。可是我看到了最近的这第六部曲啊，原来恐龙已经进入人类的社会，成为受保护的动物，人类反而要思考，该如何跟恐龙们共存共处，如何去保护他们呢？30年过去，整个电影的主题和它的价值走向已经不一样了。那说真的，丹尼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变化的。总是有人说时间会改变一切啊，不管是外表体型或者是内心世界，确实是的。但是我也在想呢，或许改变人的不是时间，而是在时间的流逝过程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事情以及我们所做的选择，是这些的经历推动着我们这个人改变或者是不改变，改变多或者改变少，以及朝哪一个方向改变。那么以系列电影来说呢，虽然总是有可能会换导演啊，换编剧啊，换出品的公司等等啊，丹尼个人还是会比较期待他的逻辑和价值观能够相对连贯，能够一致的这样的作品，我会比较期待。如果他不一贯的话，那我就觉得你不如拍部新的吧。不要叫这个名字，不要叫这个系列啊，不要同样的那些人物啊。可是如果从个人来看呢，同样的我这个人呢，也是确实有可能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产生一种前后矛盾的思想啊。那这种矛盾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修正吧，因为他们更成长更成熟了。那对于某些人来说呢，可能是一种走下坡，或者是趋于混乱迷惑等等。当然如何定义这些改变是好还是坏，那又取决于这些人心中的价值准绳是什么，可能以良心来判断吧，也可能是用宗教信仰来判断，也可能是根据传统的观念来判断和决定，或者有些人是推崇普世价值甚至有些人他是根据某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来做这样一个判断觉得自己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啊。那可是电影呢，基于商业考量改变初衷去迎合大众，应该也是不足为奇的吧啊。可是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基督徒呢，丹尼看过这些电影之后，我除了看到像刚才说的啊，觉得自己跟当中的主角一起变老了啊，不胜的唏嘘啊。那我也在想，究竟在过去的30-40年当中，我学到了什么呢？我成就了什么呢？我的信念还在不在呢？我的这些改变有价值吗？我现在在朝着什么方向走呢？我需要怎么样的坚持呢？我需要怎么样的改变呢？这些的问题，丹尼都还在思考，还在观察当中。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也常常为此而祷告。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曾经或者你正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我祷告的对象是圣经向我们介绍的那位宇宙的创造者上帝。如果你觉得等一下祷告的内容你能够认同，或者你觉得跟你相关，给你一些的感触的话，那欢迎你在祷告的最后，当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就一起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爱我们的主，创造万有的上帝，谢谢你 让我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我可以随时随地与你谈话，向你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要为了那些跟我一样感受到人生匆匆就过去几时寒暑的这些听众朋友来祷告。我要为他们祷告，为我自己祷告。我们回顾走过的路，好像记不起来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迹，反而我们会想起一些没有达成的心愿，我们会感到遗憾或者愧疚。有的人可能因为大环境的变化就感觉到很无奈，又必须去适应。有的人可能已经对信仰灰心，不知不觉已经放弃了信念。也有人很不甘心这么快就老去，心里充满了愤怒不安，有时候还会逞强。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这些迷惑的人，医治我们的心灵和情感，重新调整我们的人生目标，使我们能够跟你这位永生上帝连结，建立关系。感谢天父在耶稣基督里把永生赐给我们，只要我们用信心靠近你，你就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外在的身体一天天老去，变差变旧，毛病百出，但是我们的内在心灵可以日日更新，一直到永生。主啊，我希望有更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神，信靠神，能够来得到这个永不朽坏的生命。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在迷惑中，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前面的道路，或者甚至觉得好像没有路，主啊，求你为他们开路，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勇气，给他们好的参谋，好的人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做最佳的选择。那些需要重拾信念，需要抓紧梦想重新起步的，求主加添他们的信心和动力。那些需要接纳的，需要放手的，需要饶恕的，需要等候的，需要调整眼光的，需要改变态度的，各种按着神你的美意需要有改变的那些成长的经历，主啊，不管我们的朋友们年纪大或者小，求你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有恰当的认知，也能够有相应的行动，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改变或者坚持当中喜乐又满足，使我们的人生不会白过。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却能够与永生的上帝同行，迎向永恒，真的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求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我这样的祷告为我自己，也为我们的朋友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
谢谢丹妮的分享。改变人的不是时间，而是事情，还有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30年前，宇恩还是一个婴儿。40年前，宇恩还没有出生，顶多可以回忆起10年前、20年前的事吧。或许未来有一天，宇恩也会开始回顾起30甚至40年前的事，还有当时的自己如何如何。宇恩好喜欢丹妮最后的那个祷告，当中提到了人在不同的境况当中，求主祝福，赐下他们所需的。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你认同同意他所说的。所以丹妮邀请你，如果认同，觉得那是你心中所想所愿的话呢，他祷告的最后你可以跟他一起说阿们。为你带来一首约书亚的重来的力量。
上门关了灯，两个人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但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值得的人，关上门挂了灯，两个人哦，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只在狂奔，在无声讨论，当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贪婪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哦、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淡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重拾信念，重获新生。拜拜。
关上门关了灯，两个人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但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